第24集。快请进吧。谢尔文亚用上了最大方得体的声音。波茨说他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不过很快就回来。随后他从屁兜里拿出手机查看日程，他2个小时后来接艾克斯去机场。为什么？他在机场有活动吗？谢尔文亚问。波茨大笑几声，仿佛他的话特别风趣。他要赶晚上9点的航班，电视摄制组成员将在1个小时内抵达。摄制组？儿子很快就要离开以及摄制组要来的消息让谢尔维亚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们不想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想拍拍你，比如正常的样子，那样会很可爱。波茨撅起嘴，让最后那个词听起来像阔爱。你不需要盛装打扮什么的。
我现在就是盛装打扮，
谢尔维亚想。他说，你们几位，你该管保镖叫什么？你该管一对保镖叫什么？他姐姐的孩子可从来没请过保镖。你们几位伙计要不要进来？
不，谢谢你，艾克斯夫人，
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就在外面看着。
希尔维亚转向他的儿子，总算察觉到他哪里不一样了，这让他感到震惊。因为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并没有不一样，他完全没有改变。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皮肤有点发灰冒油，下巴上长了几颗痘，他的嘴很小，还有点干裂。他的脸和杂志封面上的完全不一样，哪怕路上有人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也不会认出他就是艾克斯。波茨大步走向他的车，更像一辆装着黑玻璃的坦克。车子正堵在路中间，已经走到一半了，他又突然回过头来，仿佛想起一个笑话。啊，圣诞快乐。嗯，走在门厅通往客厅的走廊上，事情发生了变化。艾克斯变成了西尔维亚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男孩。他伸手去开门，同时向他解释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不知他是否介意。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闷头向前走着。他不禁想，这一切要怎么收场。客厅门打开，人群爆发出欢呼。艾克斯一个闪身便冲到他前面，挥手大喊，
你们好。
亲戚们纷纷惊叹，抓着他的袖子问，
艾克斯你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他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说自己酷呆了。瞎扯吧，戴安说。瞎扯，希尔维亚想，他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个了。啪啪啪，礼炮纷纷拉响，爆发出5颜6色的烟雾。屋里所有人都显得单调平庸，唯独艾克斯释放着非凡的能量，仿佛整个人被连接到了一台发电机上，连头发都在活力中微微震颤，还有指甲。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释放出来的热力，他的光芒也转移了一点到希尔维亚身上。因为他跟在他后面，人们纷纷让开道路，低下了头。我是他母亲，他想，我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男孩的母亲，而不是姐姐们。他给2个姐姐拿了一碗东方小吃，保镖们会在外面等，他说。两人看起来就像被好奇心的巨兽生吞了一般。琳达的眉毛高高耸起，引入斜刘海。保镖？是的，他们要为摄制组提供保障。摄制组？戴安兴奋地把新买的夹克衫都撑开了。这时艾克斯给刚才突然哭起来的女孩在手臂上签了名，然后又签了一个再一个，一个接一个。他亲吻了戴安姨妈和琳达姨妈，称赞了他们的服装和发型。都是身旧衣服了，戴安谦虚道， 瞧我这头乱糟糟的头发。琳达嬉笑着说，他们都退回到小女孩的模样。
那我的发型呢？
希尔维亚想。艾克斯配合在场的少男少女自拍，也是一个又一个。他也会像小孩一样扮鬼脸，只是看起来不蠢也不呆，反而更加讨人喜欢了。他找到希尔维亚的母亲，握住了他的双手。谁要吃自助？希尔维亚喊了一声，这次没有人理他。马尔科姆双臂交叉在胸前，困惑地看着儿子在屋里转悠，仿佛阳光照进了眼睛里。的确，当艾克斯来到人群面前时，他会发生某种变化。与此同时，人们见到艾克斯的瞬间，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就像某种电力加成，能够汇集成比原本的单体更为庞大的东西。但希尔维亚无法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儿子，他显得如此苍白，就像一张吸墨纸。现在，他似乎对每个人都有着特殊意义。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个酷小孩；在女孩们眼中，他是理想恋人；在年长的亲戚们眼中，他是个乖孩子；在姨妈们眼中，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他背负着这么多重担，却没有一样属于他自己。突然，他眼前浮现出他的儿子被淹没在一堆行李箱之下的画面，再也看不见人。这很讽刺，因为他这些天来一直在外面跑，却连一只自己的箱子都没有。
哦，嗨！
艾克斯看见那条狗，弯下腰来，温柔地打了声招呼，连狗都连连摇尾，表现得像只电视上的明星狗。一大片手机被举过派对纸帽，人们纷纷按下快门。玛丽大步走上去，僵硬地朝他伸出手，很难猜测他究竟是在欢迎他，还是驱赶他。
还记得我吗？
他冷冷地问。艾克斯蹲在地板上，抬头看他。
姐，嗨。
姐？他大声说，你现在到底是谁啊？艾克斯看看周围的人群。
艾克斯。
他笑了起来，所有人都跟着笑了。他是艾克斯，当然，他是艾克斯。玛丽在说什么呢？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新的张力。你要喝啤酒不？他问。
酷，太好了。
自己找冰箱去吧，玛丽说。艾克斯的脸霎时失去了血色，他惊恐地环视房间，仿佛早已忘却了找冰箱这种简单的动作要如何完成。如果说之前他像是被连到了看不见的能量源上，现在则像是电线被拔掉了。蒂姆，玛丽喊了一声，他先是一脸苍白，然后面如死灰，他踉跄了几步，失去平衡，仿佛脑袋过于沉重了。他忽闪了几下眼睛，睁开紧闭，睁开紧闭，随后他的身体猛地一震。蒂姆，玛丽又喊了一声，他倒下了，突然像一滩烂泥般软倒在地。希尔维亚装了满满一锅水放到炉子上烧，他的儿子正趴在案桌上，双手垫着脑袋。是玛丽出来救了场，是玛丽清空了艾克斯周围的空间，呼唤父母把他抬进厨房。是玛丽开玩笑说，现在的流行歌星都不像以前那么耐折腾了，逗得所有年纪大的亲戚都用餐巾捂着嘴哈哈大笑。是玛丽大吼一声，
谁想玩你换我猜，
并且比划了一个无比滑稽的春满夏令营，让现场爆发出热烈的笑声，害得好几个老叔伯们不得不被搀扶着去上厕所。也是玛丽分发了盘子和圣诞餐巾，又怂恿几个姑妈姨妈帮她分发自助午餐。还是玛丽叫来她的父亲，让他把鼓搬过来，自己又翻出了放在艾克斯房间里的旧吉他，领唱了圣诞热门歌曲。刚才希尔维亚探出头去，发现连狗都戴上了圣诞帽，跟着人们吠叫。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西尔维亚坐在厨房里陪着他熟睡的儿子，房门轻轻打开，他条件反射地跳起来阻挡来者，却发现是马尔科姆。
他怎么样？
马尔科姆小声问。他回想起丈夫将儿子抱在怀里，然后扛到肩上，像扛小孩一样带他离开客厅的光景。西尔维亚说，还好。他问起客厅里的情况，马尔科姆笑了。
玛丽搞了个舞会，每个人都参加了，没人在意她的缺席。
他从冰箱里拿了几瓶酒，一边开门一边说，
外面好像来了一个摄制组，正在跟你妈聊天。
西尔维亚朝马尔科姆吹了个飞吻，他一掌拍向脸蛋，仿佛把吻接住了，随后把西尔维亚的飞吻塞进裤兜里，生怕弄丢了。